的朋友您好，苏文恩在这里又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22章的后半章，从34节开始。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法利赛这里就是可记得，就前面法利赛人听见主耶稣答复了撒都该人，这个撒都该人本来拿着那个问题多年来使得法利赛人无法答复的问题，不知道撒都该人所问的那一个妇人家了七个兄弟，复活之后他要算哪一个兄弟的妻子，他们答不出来，常常受到撒都该人这样的讥笑。人因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没有想到他们拿这个问题来问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却答复得清清楚楚，说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不晓得神的大能，就是神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他是能够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既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怎么不能叫人复活呢？旧约的圣经里面明明就记载啊，我们知道以利亚、以利沙都曾经叫一个孩子，死去的孩子复活，叫死人复活，先知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是神给他们的恩赐的能力。先知得着神所赐给的这个能力，可以叫死人复活，难道我们的神不能叫死人复活吗？当然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何况主耶稣在这里答复到的话也非常的清楚，告诉他们说，神的大能其实人复活了之后并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还有嫁娶的事情，他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没有嫁娶的事情，所以就没有了一个问题，究竟在复活中那一个妇人是兄弟中哪一个兄弟的妻子，就不有这个问题的存在。说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还不仅仅是有先知叫死人复活，而且这个耶和华神在遇见摩西的时候向摩西自我介绍，出埃及记第三章说，我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过去式和现在式是不一样，如果一个人死了，通常是的话呢，就用过去式的死，那现在活着的人呢，他才用现在式啊。在英文里面也有现在式，如果我们弟兄们去看英文的圣经或者西语的圣经的话，都会发现主在那里所说的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都是用现代式。换句话说，耶和华来答复摩西的那个时候，虽然在摩西看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去世了，都是好像是过去的人，但是神在讲那个话的时候他是用现在式，那就是表示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时都已经在神叫他们复活的里头了。所以他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不知道在圣经中一个动词是否是和过去式都有那么大的差别，含有那么多的奥秘。所以当主耶稣答复这个问题了之后啊，那旁边站着的法利赛人听到了之后就觉得稀奇，不仅一般的老百姓觉得稀奇，法利赛人哦也是好像被他开了一个属灵的窍，明白圣经，原来现代史、过去史都有这么大的差别，他们就知道神的话里面的一点一话都是重要的。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特别是路加福音啊，里面就有一个律法师说，他说，主你答得真好，但是还有些人心存诡诈，他们还是想来堵住主耶稣的口。他看见主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想，我们要用一个什么办法来拦耶稣呢？在他们的眼中看来，好像耶稣是拿撒勒人，是一个无名小臣的人啊，就像约翰福音那里说，拿单耶说啊，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啊，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是瞧不起加利利的小民的， 在他们的眼中看来，耶稣也不过是个小民而已。所以他们就商量了在律法上的一个大问题，拿来难、好像来试探耶稣。所以内中就有一个律法师，所以律法师就是他不仅是法律赛人，而且是对于神的话，对于旧约的律法，摩西的五经是清清楚楚，他可能是讲解摩西律法的当时的一个老师。这三面虽然没有说，可能他的情形和加玛列这个名师啊不相上下的，是说到他是一个律法师，他就要来试探耶稣。他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问这个问题一定是在他们法利赛人当中，他们曾经争执了好一段时间啊。诫命我们知道通常都是指十条诫命嘛，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是第一条呢，还是第二条呢，第三条呢？那当然他们讲第一条，有的讲第二条，至少前面四条都是讲到神的事情，但是讲到哪一条最大呢，他们互相有争执。当然他们各说各有理由，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他们就想，那看看你主耶稣你答复哪一条，他们就用另外三条的理由来驳斥他。那么这样子能够驳斥他的话呢，那也表示说你和我们也差不多，那我们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他们这样子来问主耶稣，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但主耶稣的回答很特别，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我们注意主耶稣引用的这个话，他是引用了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的话啊，就是当摩西啊，神召他要到山上去，就是叫他交下他的工作交给约书亚之前，他呼天唤地的来劝勉叮咛以色列的百姓，一定要看重神的律法，一定要活在神的面前。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主耶稣用这个话来答复他们，主耶稣并且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主耶稣引用的话，我们知道他是不是诫命啊？在十诫里面没有这一条，这是摩西所讲的话。摩西讲这个话是根据什么呢？他是透彻的领会神的话，神的律法诫命典章之后总结起来的。好像四条诫命摩西就把它总结，前面四条合在一起，就是告诉你们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所以它是一个归纳。所以主耶稣就用了这个话来答复他们，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就是最大的。他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呢，是在利未记第十章第十八节那里所说的。其实诫命的后面六条，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人的物，他说实际上这个合在一起用总结的话来，就是爱人如己。我们知道孝敬父母通常是归纳在要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爱神的人就爱他的父母，就孝敬他的父母。所以主耶稣就用了这个两节圣经来答复他们，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哇，这些法利赛人听了之后心服口服，我们的主耶稣不仅知道神的律法，而且能够把握住这个神律法中的精髓，能够引用出这个法来，不仅给他们一条，而且给他们两条，这两条是相提并论的。所以就叫法利赛人又哑口无言，他们也真的是对主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在马可福音那里呀，记载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换句话说没有人再敢用圣经的东西属灵的事情来刁难主耶稣。接着下面我们来看，这法利赛人自己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他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怎么反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结果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问题。他们问了我们的主好几个问题，是不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西律党的还联合起来，联合法师一起来问，问了之后没有拦到主耶稣。但主耶稣趁他们有一次聚集的时候，倒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啊，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为什么主耶稣问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你们问啊，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死人复活了之后这个婚娶的情形是怎么样，究竟有没有死人复活，然后诫命中的最大，你们好像也关心诫命也感激，但是你们知道你们真正这些神的子民该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那是关心基督，基督究竟是谁，他是谁的子孙，他是什么时候来，他来的情形是怎么样，你们怎么不把你们的注意力关心到基督呢？所以我来问你们，你们也谈论基督，谈论弥赛亚，你们谈论的究竟有个什么结果啊？他就问他们说，你们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你们也盼望弥赛亚，那么究竟弥赛亚是谁啊？他是谁的子孙呢？哎，他们说这还不简单，他是大卫的子孙嘛。哦，从旧约的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是神允许给大卫啊有个子孙要坐在他的位上嘛。这话答得对不对呢？似乎是对的，当然也是对的。我们主耶稣的家谱上面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很多人见到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主马上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说他如果他既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怎么反称他为主呢？主耶稣是引用诗篇第110篇第一节的话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里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就是神对我主，这个我主是指谁呢？当然就是指后来的弥赛亚，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当然就是基督身位上的奥秘，他既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就说他的神性，他那个永远，他那个存在来讲，他老早就在那里，他老早就是主，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就是那一位神。他后来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成了大卫的后裔，这是他身份的奥秘。你们应该知道他身份有一个奥秘，他既是神，他是亘古长存者，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大卫的后裔，神的国应许的是要在他的身上得以应验。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那里明明的说，已有婴孩是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主耶稣借着这个话来把基督身位的奥秘启示给他们，也就是要告诉当时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律法师和撒都该人，这些在神的家中，就是当时在神的殿里服侍百姓的这一般的人，所谓熟读应该知道旧约圣经的人，他们应该很清楚基督的身位。如果他们是谦卑他们的自己，知道基督的身位，就会知道主耶稣的来，他的各方面何等的符合先知书所应验的、所预言的每一部分。那这样他们里面的眼睛就会被开启， 他们就不会拒绝这位基督，他们就会接受这位基督，他们就会在神国的福音中有份。所以所有神的儿女都要关心基督的事，对基督的认识越丰富，他们就会越蒙恩。如果对基督认识的肤浅，那么他们很可能就错失了许多神救恩中的丰富。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藏在他的话中受教。